同修，请翻开经本第79页第五行开始。第79页第五行，经文呢，我们先念一段：应是无量尊，动容发心笑，口吐无数光，遍照十方国。从这开始，三世首宗，三世首宗呢，前面那个七宗啊，前面七首宗是重宗，重宗就是把前面的这个长行文意思重复一遍。那个七首宗啊，在上一次讲过去了。那么今天开始啊，这个就是孤寂颂。孤寂颂呢，就是这个与前面的这个长文呢，不重复的，它是单独的意思。那么这个下边呢，这个前面就有一段。这一段呢，一共有八首颂，这个八首颂啊，又讲无量寿佛啊放光，然后又开示。为什么放光开示呢？就前面讲到十方世界的。就是极乐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的那些大菩萨都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去拜见无量寿佛，然后啊有供养，有这个礼拜发愿，前面就讲了过去了。那么因此呢，无量寿佛啊先放光，然后再开示。我们现在就从这里开始讲。这个第一首，应是无量尊呐、应是呢，就是前面那个重诵七首讲完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接着无量寿尊，无量寿佛，无量寿佛怎么呢？下面就说了，动容发心笑啊，动容啊，就听到了前面那个颂子里边十方世界那个那些大菩萨来赞叹无量寿佛，然后又发愿。这个时候呢，无量寿佛就动容了，动容就是这个面容就是动，就是由于十方世界的菩萨这样赞叹呢他就是动了容了。等于说我们人呢听到对方有什么举动那么他这里相对的也有所感动这种感动出现在面容上面，叫做动容。这一动容怎么样动容呢？它这下面就是发了心笑，发出那个很欢喜的心，就是喜悦的意思，发出这个欢喜的这种笑容出来。这两句发出心笑的时候接着就呢，口吐无数光那么阿弥陀佛随着那个喜悦的这个笑之后，就发出无数量的这个光，这个光无数就是无量的意思，发出无量的光。这个无量光 照得多么远呢？骗着普遍的照到了十方国土，就是极乐世界以外的十方国土。那当然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在他这个无量光啊，所以这个骗照当中，骗照十方国就跟前面那个文呢相对照的，因为前面那个那些大菩萨来自十方国，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十方国就是骗照那些菩萨他们的本土那当然我们娑婆世界也有多少大菩萨到那里去，光啊也照到我们这里。这一首颂啊，就是说的无量寿佛口里放光啊，照的十方国。下面第二首颂，那么颂文我们先念一遍：回光围绕身，三匝从顶入，一切天人众，踊跃皆欢喜。回光呢，就是说前面那一首颂啊，这个那个光啊，遍照十方国土，照遍照十方国土，那个光啊又收回来，收回来的那个光叫做回光。这个回来这个光啊，围绕身，围绕无量寿佛啊，这个佛身呐、啊，绕了这个从这个。原来是从这个无量寿佛的口里发出的这个光，收回来这个光呢，就是把这个佛的身呢，佛身的这个围绕起来。那么围绕起来怎么样呢？三匝从顶入，三匝就是啊，这个围绕三，这个三遍，就三周的意思。匝呢这个字啊，这个字倒过来的话，就是知乎也得这个知字啊，知字的那个象形字啊，就是那样的写法啊，那个写法就是到哪里去。那么现在呢，把那个知字啊倒过来，本来那个是向上的，一横是在下面的，现在把倒过来就是那个之字啊又回来了，就等于走路走出去，现在又走回来了，那么这就当那个周字的意思，就周回的意思。三匝就是三周的意思，三周就是绕这个围绕身体啊，绕了三周，三个来回。那么绕了三遍之后啊，这个光啊就从顶门呢、啊、如从佛顶上面有这个光呢，又收入到佛的身体以内。在天人中，这个一切这个天人大众，就参加这个会众的都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这个啊，这个无量光啊，这样的这个瑞相好像，所以呢踊跃皆欢喜呀， 欢喜到什么程度呢？踊跃啊，就是这两个字都是那个祖字边呢、好像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学里边，就是说这个手舞足蹈一高兴的时候啊，手也舞了，脚也在那里跳起来了，表示那种那种欢喜的这个那种状况，身体那种动态。 所以这个踊跃呢，就是欢喜的跳起来了，啊，身体啊往上这个涌，这个表示一切的天人大众见到佛发出这样的光，然后又从顶门收入，大家这样的欢喜。跟上面的一首颂诗，虽然都讲的是光，可是这个光呢，前一首是发出这个光，这后面这一首呢是光又收回来，是讲这两回事情。那么我们看这个，再讲这个第三首，大士观世音。真福稽首问，薄佛何缘笑，唯然愿说意。
咱这个吉祥
是观世音呐，大师，这就是这个狮子啊，本来就是当这个做事情的那个狮子讲。做事情，这个做事做什么事情呢？做伟大的事情，就是行菩萨道。行菩萨道这种事情呢，世间哪一位世间凡夫的大事情能够与这个相比呀？这种大事就是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希望众生都能够了生死，到最后都能成佛。你世间任何一位再大的这个英雄做的事情再大，也没有办法跟这个相比，所以这是大事。本来是行菩萨道的都叫做大事，但是在这里这个大事啊就更特别了，他这个指的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法身大师啊，他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佛有三身呢，佛的三身当中最重要就是法身，法身佛。有法身佛，有报身佛，有应化身佛。这个观世音菩萨他是得了法身呢，这叫做法身大师啊。那么我们普通的修菩萨道，我没有见到法身呢，不能说是法身大师。那么这种法身大士观世音菩萨，他呢看见无量寿佛发出那样的这个无量光啊，那个发出个笑，发出了这个笑之后又发出那种光，他知道什么意思，因此呢就真福稽首问，他就要向阿弥陀佛来祈请了，就是请问。请问呢，这个阿弥陀佛，就下面这句话了。薄佛，薄就是告啊，禀告的意思，说明的意思。说明呢，问就是佛。何缘笑？缘是什么？什么缘分？什么因缘？依照这个什么因缘呢？发出这样的这个笑出来。那么上面这个问就问了，为什么要真福又稽首呢？这是礼貌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 在那个《礼记》里面呢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凡是对于长者要提醒要问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先要对长者呀 把衣服把它这个再重新整顿一下，衣服不要穿的这个散散漫漫的，要穿得很整齐，就整顿一下。然后呢就要礼拜，最简单的总是要鞠躬，要问这个做个礼。那么这是讲礼呀，都应该如此。这个佛法这个礼就更隆重了。那么观音大师啊，他要问无量寿佛之前呢，就是把自己的服装就衣服整顿一下，然后就礼佛。礼佛就是几手啊，大拜就拜下去啊，拜下这个头面这个贴在地面上，贴在地面上就稍微停顿一下，这叫稽首。稽是稽流的意思，把这个头面呢这个在地上这个稽流一个时候，就是稽首问。我们中国的礼也是这样的，是吧？你看古时候人家写信，写在后边署名之后啊，某某下面顿首，顿首什么呢？顿首你拜下去啊，这个头啊在这个地上停顿一下，顿首就是稽首的意思啊，这是一般的礼貌。那么大师观世音这样这个先拜了之后，然后就问阿弥陀佛以什么因缘发出这样的笑出来。那么唯愿这个唯然愿说一啊，这个我这个祈求着愿望这个佛呢能够说出来你这个发这个笑以及发出这个光，这个用意在哪里。是这一祈请，下面这一首诵呢就开始啊，无量寿佛就是这个答复呢就是说了，这一首先念一遍：梵声有雷震，八音唱妙响，当受菩萨记，今说人地听。那么这一首啊，就是讲这个阿弥陀佛啊，用这个声音来回答观音大师。在那个讲表里面呢，就叫做八音唱说呀，八音唱说呢是哪八音呢？这个表里面也列出来了啊。我们先看第一句，梵声。梵呢，在印度文里面讲梵是指是梵天，梵天那个天上的这个。到了梵天的那种这个那个天上的众生啊，都是非常清净的啊，那就是这个色界天了、色界天的一种这个声音呢、不像欲界以下的了，它是这个清净的那种音声，叫梵声。因此我们看佛家这个道场里边呢唱的那个赞子，都叫做梵音。那种梵音那个赞子一听， 我们心里啊自自然然的啊就有一种净化的作用，就很平静的，很清安的啊，非常舒畅，这都是梵音的这个啊它的功德。那么这个梵声是讲的是阿弥陀佛发出的这个声音，那么清净，那个梵音发出来之后呢，有雷震，这个雷震呢，就是佛的这个音声呢发出来的时候啊，就像雷，天上这个雷呀、啊，一响的时候啊，四面八方都能够听得到。它是个比喻的话，那就佛的这个声音呢，说话这个声音呢，不但是那么清净的，而且他这个声音呢，到处都能听得到，非常普遍的，叫有雷震，像雷一震动了，哪里都听到了。这种这个像雷震的那种梵声啊，讲的就是下面这一句八音唱妙响。这个八音呢，佛经里边讲这个八音呢，跟我们中国这个音乐的八音呢，不一样。我们中国的这个尚书里边叫做八音科学呀、啊，那个八音是八种音乐的这个乐器，就是刨土割木啊，金石丝竹，这八种乐器发出的这个音声。这个佛法里边叫这个八音呢，各位看这个表，这个表里边呢，八音唱说里边呢。这个八种，这个八种音声呢，只有成了佛的人，成了佛才能得了这种八种音。因此佛在说话的时候啊叫做八音唱说啊，以这八种音声很流畅的呀说出来。各位可以看看，第一个是记号音，记号这个音呢是佛的八音的一个总说，总说一个名词啊，这个音呢记好了，记好怎么好到极点了，没有任何，不是别说普通凡夫了，就任何一位大菩萨的这个音呢也比不上佛的这种音，所以佛的这个音呢叫极好音，好的极处。七种呢就是分别的讲，那么柔软音，佛的音声说出来啊是柔和的啊，很软的。我们凡夫众生呢，一提到是软柔软了，就觉得你这个人呢，好像没有什么骨气了，没有骨头了，太软弱了。这个是凡夫的这个凡夫俗见呢。你一个人要是讲这个能力强，真正有本领，能为众生做事，不是那样的说话说出来个很让人家听起来你的刚强的，那不是那样的。他的声音会很柔软，柔软的意思就是让人听起来呀很欢喜，这个众生一听一欢喜呀，就能够信 就相信的佛的话。比如我们普通人说话，为什么我们话说出来人家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啊？我们这个话说出去大概是没有什么柔软的一个音声的，都是冲着人家去了，让人家这个受不了。这个与这个话的这个音里边呢，绝对没有柔软的在里。柔软那个是这个所谓是对于人呢一种关怀啦，一种这个爱护啦。你比如说一个做母亲的人，他对他这个儿女这个小孩子啊，他的声音呢可以就是柔软的，一种非常慈爱的那种音声。所以小孩子在他这个母亲的这种柔软的这个声音的一种关怀之下，他的这个发育成长，他的心理很正常，长得很好。假设这个小孩子没有得到这个母爱，没有得到这个母亲的这种柔软的声音来啊，给他这个照顾的话，让别人的声音常常给他呵斥，给他这个责骂，这个小孩长大他心情呢大概不会柔和的，心情一定是很怪异的。所以佛的这个声音很好啊，就是一种柔软的声音，他爱护一切众生，发出这个声音都是那样柔软。这合适，合适这个声音呢，非常这个和谐的，时是这个适当，它的这个音量啊，既不大声呢，让人家听得太这个感到这个声音太高太大了，声音呢也不太低，正恰到好处，听到的这个耳朵里边呢真是能够接受的非常这个适当。这个学音乐的人都知道，学音乐的人这个音声呢这个最能适合人的听力啊，那个声很合适的音，那个听进去啊，他对于人的心理啊，他就发生一种美感。声音太高太低了，低的人家听不清楚，高的让人家听的这个接受不了，对于人的心理他的感受啊都发生不良的一种副作用。所以这个合适的这个音呢做得非常恰到好处，这个我们一般众生都办不到的。我们一般众生不是太高就是太低了，或者是其他偏重哪一方面呢，做不到那恰到好处，佛才是能够这样最合适的，叫做合适音。这呢叫尊慧音，尊慧的慧就智慧，这个音声之中就是一种智慧的音声。那么这种智慧音声这个加个尊字，尊什么呢？这个一听到人家一听到佛的这种音声呢，就自然起了尊敬了，这叫尊慧音，叫不女。不女呢，就是这个就这个男子讲的，男子的这个声音呢，这个音带发出这个声音呢，叫宽一点，不像女子的声音呢尖锐的细密的。这个男女两性啊，声音各守本分，男子不能有女子声音，女子同样的也不能有男子的声音，但是有例外的。你比方说这个 也那个平句，平句的话，你看那个过去那个有男子啊演这个干的时候就有女生，不演的时候平常说话不应该有那个花旦的这个声音。那么同样的话，女子也有演这个无声的啦，啊，演出这个男子的这个啊这个声音的这个角色啦。那么他演的这个男子的话，啊，他演关公，啊，演这个张飞。那关公张飞，他就这个虽然是女子，他的声音就要演出来这个关公的声音、张飞的声音，这要有男子的声音。那演戏是这样，不是演戏的话，男女各自自己的声音。那么因此这里的时候呢，这个佛的声音呢不女音，就是正常的这个男子声音。那么男子声音当中也有啊，普通凡夫当中也有女子声音，那是一种这个不是正常的，那么这个讲的不女。第二第五呢，第六呢，就是不悟音，不悟这个音声说出来的呀，不会让人家发生的误解。我们普通人说话，你的话说出来呀，你的话说出来效果最好的是叫人家完全听得明白你的意思，不要起误解了。但是这个不容易的，我们常常说的某某人的说话的词不达意呀，词不达意就是他的音声，他说话的这语音呐，或者是方言，或者是强调，或者是这个言语的这个字啊，说的不清楚，啊，这个就是叫人家一听起来听不明白，然后起了这个误解了。佛的音声呢，绝不会的，这就不误音。这个音声一发出去的时候啊，那个众生听起来呀，完全能够了解，不会起误会的。这叫深远音，深远。那这个佛的这个音声呢，这个发出来的时候啊，远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得到。这个我们平常可以自己体验体验。一个声音呢，这个没有深远的音呢，这个当然这是成佛的以后才有深远的音呢。我们就是普通人的话，这个声音也有近也有远，远近也这个也有不同的。有的人说话虽然他这个发出声音很大，但是这个发不远，远处听不到。有的那个声音呢，他虽然很轻微的说一句，这个音声发出来远处都能听得到。当然不像佛那样的了，这个随着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状况的，佛的这种声远音呢，他这个音一说出来，很远处都能听得清清楚楚，都能听得到。当然叫不结音，不结结是这个尽了。声音这个音一发出去之后啊，没有后继的那种音声。这个怎么样是没有后继的呢？ 一个人我说话说一句话，这个音声呢先说得很高，然后啊有高处，然后就低下来，低得听不见了，那种结音呢。所以这个一般人最忌讳的，忌讳的结音。结音呢，一则你说话的音这个效果不好。为什么效果不好呢？你的一句话说到最后人家听不清楚了，就不能领会你什么意思。再说就一个人的这个一种行为，说话也是行为的一种啊。任何人有做事这个行为啊，遇到后来啊，于是要后力要狠，要能够表现出来。你唱歌，唱歌唱到最后啊，这个声音呢、啊，应该一个全部的这个力量啊，在后面都能够表现出来。做事情也是这样，做事做到最后能够成功的话，一些事情全部一下能够那个功效完全表现出来。说话声音也是这样。那么这个假设这个说到后来或者说没有了，那证明这个人呢他大概前途大概不会什么的，不会很好的。所以佛成了佛的这个声音叫不结音。不结音这个音呢是听了之后啊，好像这个声音还那个这个一直啊在那里呀、人家听了这清清楚楚，不但天天清清楚楚的呀，而且的这个音我们先用这个音乐啊，绕梁三杂啊，这个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啊，没有结没有完结的时候，那个音一直在那里，有这种感受，让人有这种感受，就叫不结音。我们这一段啊，是讲八音唱妙响啊，佛有八种这样的这个好的这个音声，非常流畅的呀，来宣说他这个微妙的那种说话的那种音响。那么怎么说的呢？下面就是当受菩萨记，今说人谛听啊，这个说这个阿弥陀佛就答应，就回答观音大师讲啊，这些十方世界的那些菩萨来了，那么我发出这种笑，放出的这个光，那么我应当，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受这些菩萨给那受记，受的是菩萨记。那么今说人谛听啊，人就称呼观音大师的，我把这个说出来呀、你好好听着。谛听呢，谛听就是这个专心一致的听得清清楚楚，这叫谛听。受菩萨记，简单的就是叫受记呀、这个受记呢都是佛给菩萨啊，受给菩萨一种记，这个记就等于登记一样的。登记的是什么呢？这个一个是概略的记，一个是详细的受记。概略的受记呀、就是佛 告诉某位菩萨，他说你呀、将来一定呢会成佛的啊，这是大概的呀。你只要行菩萨道，将来必然要成佛，这是大概的这么受。详细的确实的受记，那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啊。那个这个就说了，你在这个什么时候啊，在某一尊佛出世的时候，在那个佛的这个他将来啊，你这个给你受什么样的记？那么说是你将来到这个成佛是佛号叫什么？你的这佛的国土是在哪里？确切的时间，成佛的时间也说出来，这就是很详细的、很详尽的呀、这个受记。这样受记都是对于那个大菩萨来受的，不是普通人。下面就说了，说这个受记的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受记，就受记这种原因。十方来正视，无系之彼愿，至求烟净土，受戒当作佛。
一定个公
来正视，就是指的这个极乐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十方世界的那些来的啊，正视。正是就是指的那些大菩萨，这个为什么叫正是呢？这个世间法不能称为正，这个一切外道他不知道这个心法，也不能是称为正是，只有学佛啊，来行菩萨道的，他这个上求下化了，求的是这个正道的啊，这个大事弘扬的呢也是正道，这叫正事。那么这个十方来的这些正事啊，阿弥陀佛说了，我系之彼愿呢，我他们来的什么愿，他抱着什么这个发的什么愿，我统统知道，习就是完全知道，我完全知道他们的心里什么愿望。什么愿望呢？志求烟净土啊，志就是发的愿，志愿呢，他们的志愿呢就是求着严净土，严就是庄严，净是清净。他们到极乐世界来，他的目的，他的愿，就是要求着回到他们自己的那个国土里边，就希望把他们自己的那个国土啊，都能改善。成为像极乐世界这样庄严清净的国土，不觉当作佛了。这就是受记了。受记的受字由佛这个授给菩萨，受根菩萨在菩萨这一方面来讲，佛既是受根他了，那么菩萨就应该接受下来， 所以这个第四句呢，这个收字，这个时候是接受，你必须要接受，接受怎么样呢？那你呀，这个行的菩萨道，你该怎么样的弘法利生？做的那些大菩萨那种，普度众生的那种事业，你这个将来啊，就算是把这个佛授记授给你的经，你就接受了。接受之后呢，决定的，这个决字啊，一点不打折扣的，决定呢，当来呀、就会做佛，就会成佛。前面那些十方世界的菩萨了，来的目的是要把他们自己的国土啊，都能够庄严起来，都像这个极乐世界那样的美好。这是讲的国土啊。无量寿佛现在说，我知道你们的愿，你们的愿呢，就是自求严净土，就把你们自己的那个本土啊，那国土啊，都能够像改善成为我的这个极乐世界这样庄严清净。那最后一句为什么受戒当作佛呢？跟那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要注意了。你要想把你那个国土啊，改为跟极乐世界一样的那样的净土啊，你自己必先成佛。你自己不成佛，你怎么样把世界改成为净土啊？成佛自己正报，得了正报，然后才能转变依报，这是一定的。这样，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说啊，我们现在要这个讲这个佛法在世间呢，我们要讲这个人间净土啊，不错。我们要当然应该这个大的志愿呢，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人间都能改装为呀、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净土，那太好了。有的志愿当然好，问题是这样，我们现在都还是六道当中生死轮回的一个凡夫众生啊，我们有什么能力把这个世界，把这个人家改为这个人家净土啊？这个要自己要想一想啊。我们不求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只说是这个要在人家，把这个人家改为人家净土，愿力虽好，但不是那么很快就能办得到的。你要真正是要想改造人家，把人家改为人家净土啊，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要先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在哪里呀、你自己成就了，你再回来拉个当然就可以了，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呢，那说是那个不是那么容易办得到的。所以我们这个听人家演讲，听人家说法，我们在台中学的净土法门呢，净土法门讲起来是很平平常常的，但是你没有注意往里边思考的话，我们很容易被外面讲的那个理论讲得很高超，但是你一学，你一做起来就难了，就感觉难了。所以这个法门呢，也不是那么个我们看这么简单呢、 你说简单就简单，你要发愿往生就是非常简单。说那么难呢，我们凡夫众生，你比如说不知道，大菩萨也不知道，也不了解究竟。阿弥陀经里六方佛，恒河沙数的六方佛来证明，那就是说只有到佛的那种地位，他才能够究竟了解这个法门。说难就那么难，说容易呢人人都能成就。这个法门在精神之下，我们再不要坚定信心，再不坚定这个志愿的话，我们听外面的一讲，这个法门好我们跟着学，那个法门好很快就成就我们跟着学，那我们自己呀、啊、自己害了自己，放弃了，非常可惜。所以无论如何呢，我们守住我们老师，虽然往生快到十年了，快满十周年了，这个中间时间的变化很多啊。我们如果无论如何，我们要一方面自己求得成就，再方面我们要发这个志愿，要普度众生的话，我们必须坚持这个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老老实实的呀、啊、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个是二力法门，你这个二力法门都感觉到学不学得太慢了，试问哪一个法门还能比这个更快呀、啊、不会的。他们说的那个快，那个是方便讲法了，真正的快只有这个净土念佛法门待业往生，哪一个没有这样快。所以我们从这里讲，我必须要这样，你要改变这个佛土，先自己求成佛，这是最正确的一种一个知见。就讲那个方法了，这个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法觉是觉悟，了呢不是我们不能说吧，我觉了，我觉悟了，不是那个了，不是那个语助词，了就是彻底的了解，对于这个意思啊，了然呢，了的究竟了，觉了就是觉悟到最究竟了，这就觉了。这个指的什么呢？一切法，把一切法都觉悟到最最究竟的那种程度。那么怎么样呢？一切的法呢，犹如梦幻想啊。我们看这个依照佛法说，实际上万法就一切法，就像什么呢？就像做梦，梦境里边的一样，就像幻。幻就是这个现代人讲魔术，古代印度人讲幻术，幻术本来没有的，他用一种方法这个显出来的叫幻术。响呢，一种声音发出来，一种响，声音说出来了，发出声音，然后这个延长出去的那种响声，这个都是啊，就是很短暂的，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你能把一切法觉了，就像这个梦幻想，那么你就能得到真实的法，你这个一切的妙愿就能满足。妙愿指的就是把这个国土啊，都变成那个清净的庄严的，然后就是必成如是刹。你这个佛刹，你这个国土啊，都能够变成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庄严清净。这时候呢，是讲这个理论怎么呢？必得把那个万法呢，都是虚妄的，虚妄的法不执着，然后才能证到真法。下边讲这个。修了，你懂得这个理呀、啊， 就逼着照这个事实来修。知法如电影，究竟菩萨道，具住功德本，受觉当作佛。知道这个万法了，就像那个电光那样的，就像那个人的影子一样的，影子那是假的嘛，电光那个光也是这个亮一下也就去了嘛，万法不都是这样啊。然后呢，虽然如此啊，你还要行菩萨道呢，以假作真。我们知道万法是假的，假的你还要做功德，还要度化众生。究竟菩萨道，你行菩萨道就要在这个人世间呢做种种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情。弘法利生呢就是功德，具住功德本，一切的功德都是从这个度化众生来的。你这样这个具住啊，就是完备了，一切功德都完备了，受觉当作佛。你这样的接受，你将来决定啊能成佛。在修的时候就是个因，由因必然就结果，后面这就是讲果了。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菩萨行菩萨道，必得要通达诸法性。诸法性的话，这个怎么样才通达诸法性呢？必得先了解这个什么法是假的，假的都是这个空无自性的啊，懂得一些假法，然后你才能得到真法，然后才能够没有障碍的才能通达一些法性。一切空无我，空无我什么呢？我们凡夫众生，我呀都是自己不能做主宰的呀。真正的真我指的就是性本性啊。那么你了解空无我，我们凡夫都没有一个主宰，都是假我。然后你专求净佛土啊，不执着这个假我，不执着假法，你这样往里边追求啊，求这个专求这个清净佛土啊，换句话说，你没有我执，没有法执，你才能成佛。成佛之后，你这样专求啊，净佛土啊，你这个佛刹、如是刹，如是刹就是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庄严清净的佛刹完全一样的，你这样就能够成就。一共这个八首颂，这讲到这里就讲完了。下边呢就是到下一次讲，那就是劝一切众生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这下次继续。